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1节。不过在讨论之前，先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是说最近的心情起伏不定，虽然有花一些时间在听课程，但一直还是没有办法从目前的困惑当中走出来。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写信给你。我很清楚你也不会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当然没有标准答案了，我只是想通过学习能够从目前的困境当中走出来。这位朋友是提到一些社会的不公平的事情，也对我们社会的以后发展非常的担心。这位朋友说，我也希望有他们那样的境界跟水准，能够看得开一点，但是我确实是做不到。就像你今天课堂上讲的，我的内心就是想让我来经历像今天这样的物质世界。我个人的一个小小意见是这样，假如你已经都了解了，而且你也试图让自己尽可能的朝着更好的境界跟水准，你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假如你确实做不到的话，就先允许你自己可以做不到，而且你也可以生气，你也不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弄得很平稳，因为不舒服的情绪已经产生了。既然已经产生，而且你已经想过所有的状况了，而且你也希望自己尽量放下，可是目前还放不下的话，那如果你不尊重你自己的话，而你又没有办法把这个情绪压下来的话，那这样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了。不管情况怎样，你总是可以允许你自己的情绪能够表达出来，因为情绪一旦能够表达，能够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话，那我想至少你是肯定你自己的，允许你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尊重自己有这样的情绪，然后去看看这样的情绪之下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做的。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能够帮什么，或者是你能做什么，那试图去做。那如果你什么都不能做的话，那就去做一些你能做的事情，让自己高兴的事情，但是你还是可以允许你内心的不舒服。那至于担心以后社会会变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之前也在提到，就如你信上所说的，我们自己设置自己的舞台，那我们在经历这个舞台，我们的内在让我们来经历像这样的物质世界，那么就经验它，感觉它，然后把这个方向尽量朝着其他的方向去做。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话，如果我们无法去影响这个局势，还是可以做一些正向的事情，我们愿意去多帮助别人，或者是做一些让自己舒服让别人舒服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情绪能量一直锁在一个不舒服的点上。而如果真的已经锁在某个部分没有办法解开的话，那么就让自己的情绪发泄一下，或者是找个地方去喊一喊啊，或者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丢丢石头，让自己的那些闷气表达出来，或者是讲给朋友听，我想这些都是蛮好的事情。像你写信过来，那不管我怎么回答你，你已经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了。当然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就是当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坏的话，坏的东西最后有可能也会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永远是正反合。老子有一句名言叫做反者道之动，就是因为有不好的事情，有相反的事情，所以道才有行动的可能。那么既然道会因为相反的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事情而行动的话，那 就去看看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创造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启动我们某些创造力能够施展出来表现出来。我们当然知道乐生乐，愁生愁，我们知道尽可能的去跟高兴的事情接触，但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已经有很强的不舒服，而我们也试图想去解决它，而又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当然一方面你还是可以跟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让自己去好好吃一顿啊，或者是让自己听听音乐啊，把某些焦点先转移掉，不要一直在某个问题上。当我们可以这样做，当然这是好事情啦，但也不一定你要去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把内心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要去掉。当我们要去去掉我们内心的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会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白熊理论嘛，接受自己可以不好，当然我们也就接受别人可以不好。戴比胡特有一本书叫做《黑暗也是一种力量》，我觉得这个书的某些观点也是可以参考的。通常这种做法跟一般宗教的做法是蛮一样的。赛斯也提过类似这样的观念，也就是你越觉得他不是那么理想的人，你反而回过头来祝福他们，因为当你祝福他们，他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祝福，得到了正向的感受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应正向的情况。不过这个是比较宗教式的做法，你倒是可以去看看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我个人觉得他的四句话应该是蛮有效的。这些人不应该这样，但是他们已经这样了，他们不应该吗？他们已经这样了就没有不应该，因为这个宇宙间已经存在这样的现象了。我个人是比较赞成去接受你的任何的情绪，就让它存在，因为一旦它存在了，它就不会来骚扰你。你允许你自己有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呢，是你对它不是那么满意的，你觉得他不应该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是可以让你自己保有的，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特质嘛，我们就是这样想啊。既然我们这样想，那目前就是这种状况，我们先接受它，以后我们接受之后就比较容易放松。这是一种方法啦，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是赛斯的做法啦。然后再来看看怎么样去转移跟转向，那如果转移跟转向的话，把它想成是创造性，或者是用戴比胡特的方式，或者是用一念之转的方式。戴比胡特是把对方奉上了舞台，然后给他祝福。那一念之转的话，就主要是那个四句话跟反向操作。四句话就是，这是真的吗？不可以这样吗？问题就是他们已经这样了，100%这样吗？那如果你这样想会怎样？那如果你不这样想会怎样？如果你不这样想，当然就没有那些困扰嘛，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想呢？而且重点是在于，既然我们觉得他不应该这样，而我们又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也不愿意去花任何的精神或者是时间投注在可能你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上的话，那就表示这件事情并不在你的创造的范围之内。而既然不在我们的创造范围之内的话，那必然是别人所需要的材料是在别人的创造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又何不给别人有个机会利用这个环指道之动的道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赛斯所提到的，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既然每个人的信念，假如说他的信念当中，他的想法当中包括一些不太那么适当的内容在里头的话，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扭转他，也不需要处罚他或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信念本身会带来结果，信念会自己修复他自己，也就是我们前两天上课的内容，文章会自己完成他自己，工作会自动的完成他自己。那么这个人的信念如果 不是那么好的话，这个信念本身就会带给这个人应有的结果，根本就不用我们花任何的力气去处罚他，因为他必然会因为他的信念的关系得到他这个信念的最后的惩罚或结果。当然惩罚未必是真的存在，但是学习是一定会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创造性的话，如果这个不在我们自己的创造范围，但是它是在别人的创造范围之内，那我们可以给别人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去操作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些难局。而每个人的信念本身，你怎么想，这个想法本身一定会带来这个想法的吸引来的对应物。如果我们说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信念里头，你有什么样的信念，这个信念会带来那个结果。比方说一个人非常贪婪，那这个贪婪也会带来他贪婪的教训，不会说因为他有个贪婪的信念然后他永远得不到教训，不会的啦。因为一个信念必然有这个信念的好跟坏的感受，一定会让这个人完全体验到。所以我们不需要充当上帝，因为上帝就在信念里头，信念有强烈的吸引作用。我也经常在讲，如果你看赛事的转世，真的没有太多好事情，常常也都是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不过就是环者道之动，对不好的事情，因为它会招来对应的结果，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材料。如果我们当上帝把这个世界改得一切都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标准的，都是好的，不管这个好到底是谁的标准啊，假如是说这个社会的一切事情都是最美好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停止下来，会消失掉，而且根本无法运作。因为落差才能流动，落差才有能量，落差才有意识形式的变化。那如果完全没有落差的话，完美，一个完美的情况的话，就是表示它没有在进化的可能的。那如果没有在进化的可能，没有在创造的可能的话，这个社会就自动的会消失，会死寂了。而且我们从前几天的课程我们也学到了，早期的人类自己选什么样的时间观，什么样的身体感受，什么样的环境，比方说我们必须要吃东西，有些石像是不需要吃东西的，我们需要有男女关系，我们需要有爱情，我们需要有死亡跟生存，那这些种种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设计出来让我们能够去体验一个难题，一个困难的。那如果困难全部都没有了，那一旦完美了以后，就根本没有可能再移动的。去想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就是内在创造出来的吗？那么内在已经有一个配方了，这个配方就是在2000多年前已经创造出来一个几乎完美的人，这个人叫耶稣。好，另外一个人呢是2500、600年前创造出来的人，这个人叫释迦牟尼佛。好，或者是更早的话，可能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圣人啊，老子啊，孔子啊，这些圣人们。那既然有这么好的配方，是不是以后的人类一出生就是这样的配方，那不就天下没有事吗？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我当马哈巴奈士，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不稳定，但是我学到的东西是最多的。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创作，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表达。那么要表达要创作，就必然要有落差才能表达跟创作。假如以这个观点去思考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把别人的不完美当作是他有很多需要在进步的，在创造的。而我们接受我们内心里面的不完美，我生气了，我不高兴的，当我接受我自己的不完美的话，就表示我还有创作的机会。如果我们要讨论不公平的事情，这个社会存在有太多我们不了解的不公平的事情，但是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赛斯经常在提到的，我们看起来很混乱的外在的世界，其实是有内里的秩序的，永远是有秩序的，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秩序的存在而已。那既然永远都有秩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又何必去担心秩序的问题，或者是 正义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次序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 layer， 一个单一层面的物质层面，我们不晓得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走在路上碰到有人撞到我们的，甚至于突然间发生一个意外了，这个人发生一个意外突然间死掉了，那么可能是非常的不公平，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内里的创作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前世的因缘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理解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创作的世界，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信念来创作。如果我们带着信念是什么样的情况的话，思想自然有一个磁吸的作用，任何的思想一定会吸引跟这个思想相对应的东西在自己的身边，也就是思想会清理他自己，思想会完成他自己。一个艺术家即便今天是不修边幅满身脏乱，但是他想创作，在任何情况之下他还是用心的创作。而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创作的问题，我们要全神贯注在我们的生命创作之上，允许所有的不美好是可以发生的。而且在物质实相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内里的实相永远都有办法去解决。健康之道有一个生命的六大法则，我觉得也蛮可以参考的。这个六大法则是这样，我是一个极好的生物，是我存在的宇宙当中有价值的部分。第二，我的存在蓬勃生气了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宇宙其他部分也蓬勃了我的存在。第三，生命即表达，表达是好的、安全的、是对的。当我在展现生命的时候，也蓬勃生气了宇宙的其他部分。第四，每个人的基本内在都具有善良的意图，而我相信宇宙其他元素也具有善良的意图。第五，我是宇宙其中的一部分，而我永远被宇宙的能量所护持，无论此存在是否以肉身的表达。而我要跟你讲的就是第六点，第六点是所有我的不完美以及宇宙的不完美都在宇宙更大的计划中得到救赎。也就是不管谁做的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我自己不够完美，不管是谁的不应该，谁的不对，在更大的层面当中，我们全部都得到救赎了。这段叙述是出在健康之道的旧本，眼流出版社出的101页。那新版我没有去查页数，不过旧版是很好记，就好像101大楼很好记的页数。其实你所提的这一段不公平的事情，很多人在谈，而且像我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也听一些美国的孩子们我们那些同事们在谈这件事情，那他们也觉得好像有一些问题在里头。如果其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事情。另外提一段赛斯讨论到甘乃迪总统遇刺的这件事情，赛斯的说法是说呢，在内在的层面，甘乃迪的内心是同意这件事情，接受这件安排的，而且全世界的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样的安排，当时的政局的每个人都接受，只是在有意识的层面当中是不晓得，可是在内里头，这个已经变成内在的事件的一部分。而之所以外在的情况，就是由内里的事件投射出来的。如果按照赛斯所提到的这个甘乃迪事件，以及赛斯经常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到外面突然间有一个小意外，这个小意外是我自己内在所创造的，而在内在呢去征求看谁愿意去应征这个让我有小意外的这个事故的加害者。第二天发生事情是那个应征者来应征我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内在的自己的同意，没有 所有人的同意的话，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好像是公告栏那样。所以我刚提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内在次序，内在是另有安排，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内在的真正的想法，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是带着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支持你，我知道你内心的不舒服，那我觉得你可以让自己有潜力不舒服的，不一定一定要让自己把自己的心情要弄得很平静，这样才是好的。你可以允许你自己是不高兴不舒服的。不过像拜伦凯蒂这样的人，他们是很调皮的。拜伦凯蒂永远会说，事情有三件事情，有不同的三种事情。一件事情呢是我的事，一件事情呢是你的事，一件事情呢是老天爷的事。如果这是老天爷的事，就不是我的事，也不是你的事。所以老天爷的事由老天爷去处理，如果是你的事的话，由你自己去处理。我处理的只有我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永远也只要处理我们的事情就好了，因为老天爷他会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以上是我的简单回答，就如同你信上所说的，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提供你当参考。好，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的早期课第七册第321节，这一节主要在谈真的身体状况。如果以这个性质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接近私人课的性质，不过他把它列为正式的课程。这一节课是在1967年的2月22号，所以时间算是蛮早的。我们来看看课程的内容好了。在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说，真我儿试图利用一种时间的安排，一种对潜意识作为栅栏式的距离，类似像篱笆式的约束的这种时间表来安排他自己的所有的行程，并且想象着真如果没有他，没有这个时间表，没有这个时间的安排的话，就会变得惊慌失措。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真有一个特质，也就是把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做成一个时间表，一个 schedule， 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以后，他必须要按照这个 schedule 的内容来安排他自己的工作，就有一点像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9点到10点上国语，10点到12点上英文或什么的。总而言之呢，每一天的课程在学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被学校安排了，什么时间应该画画，什么时间应该做体育，什么时间要做什么，我们是被我们的时间表安排的。真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真的也像上课一样，把自己的所有的时间都作为一个时间表，而这个时间表呢是非常的有纪律的，他约束他自己的时间，怕他自己呢没有按照时间来做，而这个时间表呢就变成一种约束性，就变成一种栅栏的方式把自己围起来。这样的做法对赛斯来讲的话会觉得蛮好笑的，而最主要的问题是这样会挡掉自发性啊。我今天跟一个朋友在聊他们的工作，他也在跟我提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整合，把所有的事情都整合成一个固定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标准的方式，一个普通的方式，不是非正常的方式。最好每个人都是耶稣，每个人都是标准人，每个人都是正正常常的人。我在跟他说，我说你怎么整合嘛？每一个人的心智里面都带着他所有的转世自己的人格，包括他的可能性的人格，他的所有其他的对等啦，替代啦，种种不同的人格，甚至包括他的内在自己或更深层的内在自己，你怎么整合？每个人都有独特性，每个人不是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吗？每个雪花不是每一片都不一样吗？那如果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每个叶子都不一样，每个 手指印都不一样，我们怎么样整合成一个标准的形式呢？我们怎么去界定什么才是标准呢？就好像我刚才在跟我这个朋友提，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是对的，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对的那个方式，别人一定这样认为吗？也不一定嘛。是谁的对或谁的标准，或者是内在希望做的一条路径吗？我们并不知道。恐龙时代因为某些天气的因素，所以恐龙灭绝，恐龙灭绝一定很不好嘛。那如果恐龙当时没有灭绝的话，我们今天走在路上，我们还要担心要开车的时候不要碰到恐龙了，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啦。但是以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标准，我们是很难了解到我们的内在是怎么样子安排的，不过一定有内在的安排。我们前面不是在上早期的人类在当时的时候怎么样去弄身高体重各方面，这些标准都是内在设定的，那怎么样的标准才是标准，我们真的不能理解，因为这是内在的实验的方式，我们只要按照我们内在所设定的方式好好去展现我们自己就可以了。我昨天在提到那个丁克西的朝圣者，那这本书今天我就看到一些朋友把书找出来了，而且还重新再印了，当时是已经是绝版书了，可是现在又有了，那真的是太好了。那我提一段丁克西朝圣者里面的一篇文章好了，他提到螳螂，我们跟异性吸引相处，我们总是充满着罗曼蒂克，可是螳螂要接近母螳螂是生死交关，因为它一旦上了母螳螂的那一刻，它的头就会被母螳螂咬掉吃掉。那为什么它的头要被咬掉吃掉呢？是母螳螂把它全部的精液把它挤出来，同时必须要用公螳螂的身体来补充它自己的营养。可是这就是生命的设计。那么公螳螂碰到母螳螂的情况，要不要接近呢？脑袋里面知道是我只要接近我就死了，好，可是自己的那种荷尔蒙的话呢，就一定要去接近。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生命的设计。这个作者安妮哦，看到这个公螳螂跟母螳螂一接触，然后公螳螂的头就会被母螳螂吃掉，可是他们在交配的过程却不因为没有头死掉了而停止，而继续延续三四个小时。对我们人类来讲的话，首先是谋害亲夫，谋杀亲夫嘛。那第二个，这个怎么叫爱情呢？这跟我们的爱情观有很大的不一样。对我们来看的话，是不但残忍，而且是恶心到极点。可是这个族类却以这种方式千年万年的延续下来，这就是他们的生命蓝图。生命蓝图当然是由自发性在推动的。好，我们继续回到课程好了。赛斯说，这不是说这个时间表本身是不好的，而是说它能够并且有时候的确是误用了它，好，也就是过度的专注在这个时间表上。赛斯说，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时间被用于严格限制这个内在的自己，而不是将它释放。这里这些眼图的旅行是具有利益的，好，不仅是因为他们引起自发互动的作用，也就是平常对真来讲的话，你是没有一点他的办法。那么赛斯的做法，不是叫真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用时间表，好，可不可以自然而然的去做事情就好了，不要设什么时间表。赛斯没有这样说了，赛斯说的是说呢，叫他去旅行，因为去远途旅行的话呢，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按照他的时间表来操作。最近我有打算到夏威夷去旅行大概一个多礼拜吧，那我也在想说，我坐飞机也要5个小时多，那如果我去旅行的话， 那么是不是每天继续上课的这个课程就会被断掉？但是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就断掉嘛，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一定每一天都一定要上课才可以，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但如果说我今天因为非上课不可而变成我的自发性受到影响的话，我想这个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主要就是自发性，自发性的意思是我们的内里里头是有安排的，既然有安排的话，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也不需要去架起它，去批判它。你看哦，赛斯也是允许真按他自己的时间表，只是说哦，去演图里行事比较有利益的，好，让他能够有自发的情况。当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他尽可能的不要有那么高的限制啦。他刚不是提到吗？你完全按照时间表，把自己限制的紧紧的，而且是遵守着严格的纪律哈，严格的约束。可是我们很习惯约束自己，我们很习惯让自己有纪律，或甚至于我们不是在讲说用信念创造实相，然后我要集中自己的精神，我要怎么样去做哈？但是那个本身其实就是阻止我们的自发性，阻止我们的内在能量。因为自我如果过强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能量的输送或是内在的表达就会出问题。赛斯告诉罗说，你们经常的去做演图旅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会干扰工作，可是又有助于打破这些时间表，这些自视的时间安排，它提供一种对释放习惯的开始。也就是对真来讲的话，他现在开始可以不按照时间来工作了，因为去旅行啊，好像我刚刚提到，如果我到夏威夷去玩的话，那么首先我必须要在飞机上5个小时，然后等飞机起码要2个小时，出了飞机之后呢，租车然后到了旅馆可能也要2个小时，所以整个行程跑下来的话，我可能要花上7、8个小时，再加上时差，所以我有可能那一天或者是回来的那一天呢，这2天至少我就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我的计划来上课了。对真来讲的话，这等于是提供一种释放习惯的开始啊。甚至说这里自我现在在帮助着我们，好，因为他坚持的这个计划，这个时间表，并且这些计划是那些自我本身欣赏的，并且能够接受的计划。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刚才已经讲过了，完全遵照着时间表也不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真的自我是非常的希望坚持的这个时间表，而且很欣赏这个时间表，而且自己觉得这样是有纪律的，是好事情的。而且如果他没有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做的时候呢，他甚至会觉得有一种恐慌的感觉，会惊慌失措。他会想象自己如果没有按照时间表在工作的话，会觉得很惊慌，会觉得自己是没有秩序的。各位知道，因为赛斯不需要什么太多的休息，那如果真跟罗愿意按照时间表来上课，对赛斯来讲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是这种情况对赛斯来讲虽然很好，但是对真来讲并不是那么好，因为真没有按照他的自发性。那没有按照自发性有很多问题，在这一堂课的后面会提到。所以是赛斯体谅真的情况，所以这里才会说自我在帮助着我们。然后呢，他说真简直是一直害怕坐起来思考，这个也是谈到真的抑制他的自发性的例子。真很怕思考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真认为只有在写作的时候，那种象征性的写作机制之下，他的自发性表现出来是正常的。但是他很害怕如果他没有在写作，没有象征性的写作机制的时候，既然让自发性的自己也表现出来，那么他会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早年他妈妈对他的教训，以及在教会里头，在天主教的学校里面呢，神父对他的约制，神父认为说你不能够随便乱来，但是写作是 OK 的，因为 在写诗的时候，你难免可以天马行空嘛，所以当他写诗啊，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写诗了哈，他怎么样去写哈，人家总会觉得啊，你又不是在讲真的，你只是在写诗嘛。所以在写诗的时候，你可能让你的自发性出来，或者是表现出来，跟一般的礼俗、一般的习惯不一样，或者是比较脱俗。这种情况的话呢，他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麻烦。可是他很怕，如果不是在写诗的时候呢，既然这些东西也出来，那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他很怕他思考。为什么很怕他思考？因为怕那些不合这个社会规则的这些想法，这些跟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范围太远的东西呢，会跑出来。所以真的问题是他抑制他的自发性的自己表现出来，而自发性的或者是创作性的自己就是鲁伯，这才是真正的鲁伯。鲁伯是自发的，鲁伯是创造的，他有一个自发性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发性的自己。可是如果我们整合成某个规定的形式，我们必须要花了某个规则的时候，我们的自发性自己当然就出不来。我今天跟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在人生当中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生命交易是不够的，爱的交易是不够的，赛斯的一些理论思维方式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够用创造性的思维。一旦我们可以用创造性的思维的话，我们自然会带来很多的创造丰盛的结果，会带来能量，会带来力量，会改变所有的情况。如果你有创造力，你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你有创造力。有创造力会带来创造力的丰富的结果。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创造力。我最近在构思，是不是其中有一两天或甚至一个礼拜的时间专门来讨论创造性的思维，怎么去使用创造性。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什么是创造性呢？创造性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就好像真的创造性自己是谁，就是鲁伯啊。那我们的鲁伯，我们的内在自己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有走向创造的这个机会，能够按照自发性来做。那这种创造性必然跟类似像脑力激荡、跟思想的自由、跟框架的打破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联想力、跟我们的想象力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没有联想力，我们没有想象力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个跟随者嘛，我们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活在人世间，我们没有真正用我们的内在的能量、内在的天赋、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创造的能力。像这里所提到的真怕思考，可是思考本身是什么东西呢？思考本身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我在思考，可是你在思考就很不自觉的会深入到你的潜意识跟你的无意识。换句话说呢，你在思考，你表面上以为你拿着笔在写一个东西，可是这个笔在移动的时候呢，这个笔会摇动你内在的每一个层面。尤其是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在思索这个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呢，后面的一大群的内在知识、智慧跟内在的能量就会全部的由你这个思维的方式跑进来了。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如果用自私的方式、用整合的方式，而不让自己有一个自发性的表现的时候，甚至这里提到的思考本身都是一个非常好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创造性的主要主题之一。赛斯继续提到，僵硬的意识控制会阻止了每一天各种自发的或者具有益处或者是平衡效果的乐趣。也就是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自由，我们能够跳开我们的常规，破格去思维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思维过的方式，就好像我刚提到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不应该，那回过头来想说如果他很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如果这样想会怎样，我们如果那样想会怎样，我们让自己用破格的方式站在对方的角度或站在其他的立场去思考，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自由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灵感或创造性的信息会跑到我们的脑海里头。而真正重要的倒不是这个想法有多么厉害或多么有效，而事实上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自发性、跟我们的内在存有 产生的第一次的接触。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让我们每一天的枝花出来的话，就不会阻止火则具有益处，或者是有现在的落差的不平衡的状态的平衡的乐趣。比方说赛斯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到外面去吃饭，到外面用餐，即便是这么小小的震惊，他说你看也以不同的体会提供了微弱释放感知机制的惊喜。这个前面赛斯也提过一次，如果他们到外面去吃饭，我当时以为是可能一方面真是比较节省的，因为他们早年是比较贫穷的，所以对金钱是蛮节约的。可是这里又提到前面所谈到但是没有更仔细谈的一个部分，就是对真来讲的话，他必须要规规矩矩的，今天如果要在家里吃饭，那么就在家里吃饭，除非你有排一个今天到外面吃饭，所以今天到外面吃饭才不会说是违背我们的上课的课程的那种方式。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说，真给自己排了课程表时间表，那真必须要完全按照课程表来进行，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乖孩子，是个好媳妇，是个好太太。这就是我经常在讲的，如果我们把黑跟白暂时先放轻松一点，放开一点，不是不管黑白了，而是说我们把两件事情来分开考虑。也就是当我们在处于一种创作性的思维的时候呢，我们让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进来没有关系，等所有的体验都汇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用什么方式来选择对我们比较好。也就是想象力跟判断力分开来处理，是非跟对内在的理解也是分开来处理，让智花能够从这个当中有机会伸头出来。我用安妮的那个例子啦，假设说每一次我们看到母螳螂要咬死公螳螂的时候呢，我们就制止这件事情，让公螳螂能够活下来。你救了一只公螳螂没有错啦，可是让螳螂的这个族类呢从此就绝种了，因为如果不是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方式，用自化的方式去延绎它的族类。所以大自然学家常常在野外看到一些野生动物被猎杀或什么的，通常他们不会去救这些被猎杀的动物，因为你救了这个，然后你让另外一种动物饿死啊。我们说羚羊那么可爱，小兔子那么可爱，让老虎吃掉太可怜了。问题是如果老虎不吃它们的话，那老虎死掉难道就不可怜吗？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本身的物种它就自动会平衡，它自动有它自己的秩序存在，根本就不用我们人为的方式去操作它。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必须要用人为的方式去操作的话，那你只有跟着所有的动物跟着它的屁股走。可是问题是你救了这个，你还是害死了另外一种。我想赛斯在这里也没有说真完全不能按照时间表来操作啦，就像他们上课的内容他们也是礼拜一礼拜三上课，也是有一个行程，不是说完全没有啦，只是说真实在是太僵硬的他僵硬的控制他的意识，完全想要用自我去操控所有的事情，所以自发性没有，这才是问题。赛斯在这里说，还是那一句话，这是一种时间表和习惯的改变，是一种改变他的计划，改变他的习惯的一种方式。那假如说平常都是按照时间表在操作啦，可是一两个月一次到外面去旅行的话，让自己放纵一下，放纵后面他得到的是一种自由，一种释放的感觉。这就是赛斯经常在讲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也有机会去放纵一下。以前我们这边读书会大概一个月吧，总会有一次我们到外面去吃喝玩乐一次，去好好吃一顿，让自己放松一下，放纵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按照常理或者不按照日常的行事规则的话，多少对自己来讲能够去刺激我们内在的自发性。 还是那句话，赛斯蛮会鼓励人的啊。他说，令人高兴的是，你们在进行这些改变。如果我们一切都完全按照时间表来做的话，会什么结果啊？赛斯说，如果某些没有进行的话啊，他们会得到其他部分的要求。也就是，如果你不按照自发性，好，有的时候让内在的某些人格满足的话，哈，这些是会革命的，我们的内在的其他人格是会揭竿起义的。这个部分就是今天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哈，也就是聊到说啊，我们怎么样去整合，哈。对啦，你整合很好，可是你的整合有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一些由自发性带来的改变。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去带来这些改变的话，我们的其他部分的自己是会反抗的。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格，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比方说啊，我叫 Charles， 那只有 Charles 这个人格，没有诶， Charles 每天都由内在组装不同的 Charles 出现在人世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今天由我的内在组装成 Charles 出现在人世间，这个 Charles 还是内里里头有很多人格，好，至少刚才提到创造性人格，也就是对真来讲的话，他的创造性人格就是卢伯，对罗来讲的话，他的创造性人格是耶瑟。所以我们每个人首先至少有一个创造性人格是跟外在自己的人格是不同的。如果你完全不按照自发性，完全没有创造力的话，你的自发性人格一定会革命的，这是至少是一个。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很多我们内在的人格，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让每个人呢稍微把它象征性的安慰一下，就好像是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大家族存在，有的时候呢当家长的你也要稍微会做一些交际手腕，让每一个家人呢多少能够被了解一下，被安慰一下。如果他们被看见了，他们象征性的被满足了一下的话，就不会带给你太大的麻烦。这里赛斯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纪律，按照耶稣来进行我们的工作的话，好，那么你内在有很多其他的部分他们是会要求的，好，如果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的。这就是我今天在跟朋友谈到的，谈到心理治疗方面呢，我们没有办法谈到完全的整合啦，因为除了你看到的这个表面的人格之外，它还有很多内里很复杂的综合性的人格，所以我们叫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嘛。多次元的人格的意思是不是只有一个，是多次元的，是不同层面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人格，他们是突破，是有益于健康的治疗的。也就是就算这些其他的部分的要求被满足的话，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会有很有帮助的。自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在工作，好，他讲的是真的自我，那你的话是指罗了，他说现在真啊蛮依赖你的，真的自我现在愿意配合你来一起，因为真的自我变得害怕了，并且正在采取改变的步骤。也就是真很依赖他的先生，希望他的先生能够真的当头拿出主意出来。我们常常不愿意自己独立，我们希望有一个人帮我们做主，有一个主人，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当太太的常常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其实赛斯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独立的方式去应用我们的能力，这种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不过对目前的真跟罗来讲的话，真是比较依赖罗的决定。如果罗能够什么事情都有他的决定的话，那么真反而会觉得有一个依赖，比较不会那么害怕。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表现出来的手势，你做个手势 OK 走，或者是不要，不管你做什么手势，你做出来的手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听你的领导。那如果他听你的领导，而你可以去领导他的话，他反而会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以生俱来的好处，因为你是先生，他们是一种 向其他部分自己展示你意图的至关重要的手段。罗比较没有那种自发性的问题，而且罗比较不会按照约束、纪律或者是时间表来执行事情，罗比较会破格。那么这种状况的话呢，他的其他的人格，真的其他的人格会觉得还有希望，不会完完全全被这些纪律啊、这些自我的控制到连呼吸都不行嘛。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罗，你的一个手势，你来做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那么真的其他部分的自己也会展示出来，由你来做决定的话就比较没有问题。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说明，说到鲁伯龟毛到什么程度，这里提一个鲁伯的例子。赛斯说，在鲁伯穿着毛衣睡觉的时间，你看他们充当了母亲床上外套的提醒。如果是裸的话就不会这样嘛，对真来讲的话，因为他要守所有的纪律，然后他穿着毛衣睡觉就好像想起了他妈妈的外套的那种提醒，等于是他妈妈就睡在他旁边的那种提醒。为什么鲁伯喜欢穿毛衣？鲁伯有一个很奇怪的心态，他很希望跟他妈妈认同，得到妈妈的确认，得到妈妈的所肯，但是一方面他又很讨厌他妈妈，又反对他妈妈，所以这个地方是蛮矛盾的。那鲁伯在前一节课不是提到吗，他丢掉了钱，但是领到一点点版权费呢，然后去买了一件毛衣，买了这件毛衣呢，他又觉得有那种罪恶的感觉。那如果穿了这件毛衣来睡觉的话，他又觉得好像妈妈就在旁边在提醒他一样，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应该要怎样才是规矩的，要守这个规矩，要守那个规矩。妈妈不在，可是规矩仍然在，那谁是代表妈妈呢？对真来讲的话，他是龟毛到穿一件衣服都觉得好像是受到妈妈的提醒那样。这里赛斯说，这就是他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手臂有障碍的主要原因。为什么手臂会不舒服？是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呢穿着毛衣。那穿着毛衣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不好，毛衣很好，也很暖。可是毛衣让他想起他妈妈，想起他妈妈也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他妈妈代表的是纪律，代表的是约束，他妈妈在床铺上，所以他的手臂发生问题。那为什么手臂会有问题呢？因为他妈妈的手臂是不好的。这里赛斯说没有错了，现在的敏感度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的，敏感度正在消失。当然还是那一句话，赛斯很会鼓励人啊，所以虽然手臂昨天晚上还是出了问题，可是他还是在讲说现在的敏感性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现在敏感性正在消失，在改进。作为人格的直观教训的身份而出现，你看这在根本方式上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不是时间的问题啦。刚才提到真来讲的话，他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跟随着时间，那跟随着时间他就觉得是没有问题。可是对刚才提的那个例子，也就是就算穿了一件毛衣，这个毛衣也给他一些带来麻烦，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是某一种教训他的身份出现的。对这个真的人格来讲的话，他直觉上觉得那个会教训他的那个身份出现了。我有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父母在提到学了赛斯资料之后呢，他要学跟儿女呢做朋友。现在的问题是在儿女的内心里面呢，你就代表着那个教训的身份啊。那个教训身份还没有去除之前，没有错，你现在表示友善，可是孩子并没有办法立即的把这个教训的身份马上拿掉，可能必须要一点时间了。但是如果你从以前到现在呢都是非常的朋友化，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啊。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以前的框架 还是会存在。那你说我以前没有框架，现在重点是他从开始喂奶开始，你不是一直在教训他，你应该这样，小宝你应该那样，小宝你应该做这个，小宝你应该做那个，不是一直都是教训的这种口语在跟他交流嘛？所以多少还是会停留，像这里所说的哈，对人格的直观来讲的话，那个教训的身份是会出现，跟时间是没有关系。不是说你锁的时间，那么你就是乖孩子就没有问题，不是，是有的时候是自己的那种直觉上的问题。我直觉就觉得这个人只要在的话，我就全身不舒服了。我曾经碰到一个母亲在跟我哭诉，她说她跟她的叔叔可以那么好，跟她的朋友可以那么好，为什么跟我会那么残忍？因为对孩子来讲的话，如果你以前教训他蛮经常的话，他跟其他人做朋友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没有前面的这些包袱嘛。大卫资料在72节他提一个蛮有趣的观点，大卫说呢，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放下我们认为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事情，不只是不好的，连好的我们也不会放下，所以我们的背后就背了一个背包，随时跟我们一起睡觉，我们醒过来又带着那个背包。所以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你看为什么会驼背，甚至驼背到非常的驼背的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背的背包越来越重了。我们如果不愿意放下我们的好的跟坏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无事一身轻，无压一身轻，完全处在一种自花的状态。你要自花就表示什么？就表示没有框架啦，好，没有一个限制你的东西。这个限制你的东西常常不是坏的东西而已，常常有的时候也是好的东西。因为好的事情呢，我们觉得按照好的事情来花了，我们会比较有安全感。可是事情就是缓则道之动啊。赛斯在这里说，一个直觉的领悟可能会突然间随着一次症状的阻挡的消失，同时快速的出现。所以身体再怎么不好，如果你今天领悟到原来你让你的所有的自发性都没有办法透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它马上就会好了。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天用一种治病的方式想要治一个人的身体，你怎么样去治它？因为治病本身就是要把它扭转成一种框架的方式嘛。可是如果真的要让他的病症好起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如果他的自发性没有阻挡的话，如果有一次没有去阻挡的话，他的病症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好起来，会消失掉。赛斯说，现在更自由的允许自发的自己是直觉性理解的根源。只要我们有直觉性的领悟，我们让自发性的自己出现，那么我们的病症就会好起来。你看赛斯的资料当中其实一直在强调的部分都不是你用自我怎么去治疗你的病症。赛斯在前面也常常在提一个问题，就是身体是没有问题的，你也没有问题，你跟身体都没有问题，那身体为什么会生病？身体生病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创造性的自己，你的内在自己让它生病的。这是明明白白赛斯不止一次在他的书上讲得非常清楚的。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在治疗我们的身体的病症，没有错啊，身体应该治疗啊。可是在治疗的同时，你是不是可以同时也让你的自发性出现呢？一旦自发性出现，你的领悟就会出现，一旦你的领悟出现，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会突然间症状只要不阻挡你的自发性的话，它会突然间好起来。而当有自发性的时候呢，你的直觉的领悟也会快速的出现。这里赛斯提到，或许各种小的平缓性的改变计划跟习惯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就是一点点小改变啦，比方说去吃个饭啦，或做什么啦，那种改变不是会影响到真本身有警觉性，认为说它不守纪律，它不守规则。假如是一些小改变，经常的小改变，那么对真来讲的话是有助于它的自发性的。但是如果以更大的改变或者是更广泛的改变的话，对真来讲会有很大的压力。这里赛斯说，一种多少在工作时间上的变化，比方说你把他的时间早上 啊，九点要做什么啊，十点要做什么，这个时间你把它变掉了。如果是这样的大的改变的话，你会吓到真的自我，这是应该要避免的。好，但是对他的先生来讲的话，他说耶瑟，对你来讲的话，为鲁伯人格的各方面提供同时性的支持，就像你所知道的，是非常的有效的。如果你愿意温暖的陪伴他的话，在你们的日常行为当中，这个自发性无论如何都是有可能的话，都应该受到鼓励的。也就是你在陪伴他，你鼓励他，你让他能够自发的让他表现他自己。如果让他能够自发的表现他自己，就好像把一部已经根本只能拖着走的车子，让他把车子的引擎能够点起来一样。这里就是鼓励耶瑟尽可能的去鼓励真的自发性，因为真蛮依赖他的先生啊，所以赛斯还是把很大部分的责任啊放在耶瑟的身上，希望他能够更温暖的陪伴他，替他做一些决定，不要做太多的改变，但是呢经常做一些小改变。好，那如果有机会的话，碰到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自发性起来的时候呢，尽量去鼓励他。好，同时保持整体的稳定状态，好，也就是整体是稳定的，但是小部分是做一些改变的。然后他问罗说，在这里你明白吗？罗说，我了解了，我明白了。今天因为我带电脑回来的时候忘了带我的插头，所以我怕这个电脑的插头呢随时会没有了，所以我今天的课程就不再继续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这里刚好是一个小段落，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 真正的问题是它的自发性不见了。那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嘛。那对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来讲的话，如果按照自发性的话，我们不需要去管它是对或错，好或坏，让它自然的来，让它自然的去。任何人的思维方式，他的思维本身会带来相对应的东西啦，所以不用去担心。我觉得自发的让自己破格一些我们认为的对跟错的这样的想法，我想对所有人都是好的，因为我们是利用这个物质实相在学习的。那另外感谢一位网友，他为了要让他的自发性能够舒展出来，然后他这两天每一天都跟我写了一封信，然后把他的观念一些想法写在他的信的内容。那主要的目的我想是有人在看内容，然后呢他尽可能的处在一种创作的状态，我想用这种方式，我想对他来讲应该是好的。好，我也感谢你信任我，给我这些信息，非常谢谢你。那我也鼓励你可以继续再做，我也收到你的信息，好，谢谢你。只是我没有办法在每一封你写给我的信当中多来回答你，我也希望你能够了解。不过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有适当我的看法，我还是会提出来跟你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结束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如意。谢谢大家，再见。